今天继续一同来 学习以弗所书的信息和神心意的家庭与工作关系。那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一个群体的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一个环境的里面，那就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也是以弗所书保罗在教导我们生活应用的部分的时候，他在不但是注重我们在个人的层面，我们有没有活出一个我们与我们所蒙的恩典相称的生活，也要求我们在关系上面去寻求改变。那最重要的第一个的关系，他提醒我们的是夫妻的关系。上次我们一起讨论的，实在是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夫妻之间实在是一个合一的关系，实在是在主的里面，我们妻子跟丈夫之间，丈夫要为妻子舍命，妻子要顺服丈夫，在这样神所定的这样一个原则里面，我们去反映出以夫妻之间的合一，反映出基督跟教会的合一。世界上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实际上都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连接，而被赋予一个属灵层面的意义这也是我们的人生，我们可以人生是一个新的人生。那今天我们接下来，要一同来思的，就是家庭和工作层面的关系。那当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想到说，今天的时代是前所未有的分裂的时代。那这个分裂是从哪里开始的？真的就是从人对神的悖逆开始的。当人对跟神之间产生这样一个对立的关系，悖逆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就造成了人跟人之间的对立，没有办法合一，妻子之间没有办法合一，家庭的里面没有办法合一，工作的里面，主人跟仆人之间没也是一种对立对抗的关系。甚至种族之间也是充满了这样一个紧张的对抗的关系。我们要回到主的话语里面来学习一个正确的原则，怎样在主的里面关系就是合一的关系。那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想起好多年前十多年前我在实验室里工作的时候。有一天呢，我来到实验室，他气坏了。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今天我女儿幺幺，他的女儿读初中，原来就在学校里，老师就教导他如果你的家长对你有不好，打911。然后，大概他在家里的时候，这个妈妈就管教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不肯听妈妈的话就威胁妈妈说：“你要再这样对我，妈妈也不是打孩子他说你要再这样对我，我就打911。我老师说了，可以打911。”我就想起这件事情，我说为什么今天在家庭的里面，父母跟儿女之间会有这样的一种紧张，到底是为什么？那我们看到人实在是特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思想甚至在之前讲夫妻关系的时候，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那可是呢，在今天我们看，宝卷要来教导我们要怎样对父母。人离开父母，不等于跟父母就断绝了关系，而你跟父母还是要有关系，但是是要在主里有一个和睦和谐的关系。我们一起先有个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再次来敬拜你，也恳求恩主此刻继续来怜悯我们。主啊，你的圣灵高摩我们每一个人，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同蒙造就。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祈求，Amen。好，那我们就来看我们怎么去在信主以后。儿女父母的关系上啊，能够有一个合神心意的学习和改变，能够扭转我们在信主之前那些紧父母跟儿女之间、长辈跟晚辈之间那种紧张的关系。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提到了，先谈到儿女对父母。就像前面先谈妻子对丈夫，那保罗这样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好，这里讲到两个的原则，一个是在主里听从，这是那什么叫在主里听从？其实我们从小。我不知道你的背景是什么，我的背景是从小就被教导要听从父母啊。有一句俗话，在我们老家的话里说，小孩子啊，有耳朵没嘴巴啊，就是你就是听的份，没有参与意见的份，所以做什么事情好像都是父母定的，就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我的同里面，他有的上大学要上哪个专业，什么人生都是父母定的。那在这里，保罗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什么叫理所当然？因为啊，这是按着常理来讲啊。因为什么？我们儿女是从哪里来的？是神借着父母把我们生出来的，长跟幼之间就是已经定了这个秩序，就像前面在谈到夫妻之间，好，创造的秩序里面已经定了。可是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到，保罗在听从前面加了三个字，叫在主里，这是什么意思呢？啊，首先，我们看到说，我们基督徒顺从父母、听从父母，不单单是因为这个创造天然的秩序，还是因为我们既然是成为基督徒，那我们就是为主的缘故去听从我们的父母。这是神所希望的，是讨主喜悦的，而且在主里也给我们定了一个范围。就神旨意的范围怎么说呢？其实我们如果回想到马太福音，我们信了主以后，特别是如果我们的父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是会有冲突的。你看马太福音第10章34到36节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对父母、对儿女都其实都提出了一个最高的标准，是说你要先要。爱我就是爱主，我们是在这个前提下去听我们的父母，这叫 在主里。我就想起当初，我曾经待过的教会，有一次洗礼的时候啊，每次洗礼都很多人，英文堂、中文堂啊，先是英文堂，后有一次有一个高中生很可爱。那一天呢，我以前在纽约的 Chinatown 了啊，我比较守旧的人，家里还是不允许，就是不去信耶稣的。有一次，有一个受洗的高中生，那一天就是从家里逃出来，跑去参加洗礼的。为什么他要洗礼？因为他爱主，他觉得他应该受洗。父母想把他关在家里，留在家里的，不让他去的。他没有听从父母啊。这是一个范围。我也想到老一代的传道人，我看到一个，就是因为信耶稣，因为神呼召他们要服侍主。虽然父母反对，虽然家人反对，甚至把他们赶出家门，他们还是离开了。所以这主里听从是有一个神的旨意的范围。那我们的主耶稣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的时候，就是在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跟他的父母有一次呢，去往耶路撒冷的圣殿，结果回来的时候呢，他父母就往回走了，都忘记了自己的儿子在有没有跟着走，结果后来呢，又回去找他，那在圣殿的时候，就在圣殿的里面啊，找到的耶稣，那这里耶稣，他们就像耶稣。他母亲玛利亚就对耶稣有这样一个好像责问：“我儿为什么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一点点的抱怨在这里。耶稣说什么？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小小的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可是当他的父母来找他的时候，当有这番的对话以后，耶稣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回去继续的听从他的父母约瑟跟玛利亚。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榜样，在我们的父天上的父跟地上的父母之间有一个平衡。求主给我们智慧，知道当怎样在主里顺从父母。那这是第一个在主里的听从。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讲到要孝敬父母。那孝敬父母，有在这个时候，保罗的教训里面，他是给我说这是一个带着应许的诫命。那显然保罗在这里是引用到指到旧约的一个应许，在出埃及记20章跟生命记的第5章都提到这个应许，说当孝敬父母时，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一个祝福啊。带着应许的祝福是能够长久，但那你是不是说在世长寿？那 其实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得救的人，作为一个得永生的人，我们怎样来看待在世长寿这四个人，这四个字呢？是不是我孝敬父母，我一定能够活到80岁、100岁啊？我随便这样讲。那在世长寿，保罗在这里，我们如果去回去刚才在重读埃及记跟生命记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看到他所指的是一个蒙福生活，不单单是寿命的问题。其实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太在乎自己在以上的寿命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有永生了。我们知道一点，就像保罗所说的，他说理事与主同住是好的无比。我们更在乎的是，是我们无论在地上活久，我们是不是有没有真正每一天活在主的同在的平安而喜乐者里面，有没有真正的去活出一个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是蒙福的生活。这也是我们要明白的。好，那什么孝敬呢？好，今天我们去讲到孝敬这两个字，那我们如果不信主的时候，我想到孝敬就是想什么？想让父母过得好一点啊。记得我当初刚出国的时候，我就很想说赚一点钱寄回家，然后让父母能够买个房子啊，买个新的房子，或者造个新的房子，能够让他们过得好一点。我们会更多的是。没不信主的时候，我们想到孝敬会想到什么？想他们物质上的需要，或者再多一点，就想到他们精神上的需要，就是哦，老了、退休了、寂寞了，我们要多陪陪，有机会多陪陪，多看看他们。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对父母的孝敬，首先要体现在什么方面？要在哪个方面？以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是一个最高的原则？我们孝敬父母，我们爱我们的父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什么？是要把他们带到主祝福的里面，就是永生的祝福，就是救恩的福气的里面。这是我们今天啊，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真的就是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就是无论我们怎么样关心父母、爱父母，我们都是一件事，把福音带给他们，把恩带给他们，那是真正的祝福。好，这是在这里多提的一句。好，这是讲到儿女对父母要在主里听从，要孝敬父母。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保罗在第四节提醒我们要怎样对儿女，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在上个月父亲节的时候我讲过这一段，所以我就不会特别详细的来继续重复哈。那养育的责任是因为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这也是看到我们基督徒对儿女的认识是跟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有点不太一样的。我们认为儿女是属于谁的？是从哪里来？是从神而来的。那我们基督徒是神的什么管家？我们手中所有的一切，我们所有的物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命，都是主赐给我们的，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就是一个管家，那也包括了儿女。那保罗也提醒我们， 管好儿女，管好自己的家和的侍奉有很大的关系。在提摩太前书啊第三章，保罗提醒我们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管理自己的家，照管自己的儿女，养育自己的儿女，管教自己的儿女，真的是来是一个操练，是初步的一个训练，是为着我们能够参与教会的侍奉。那今天的时代，我们看见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管教自己的孩子，因为今天的时代是一个任意而行的时代，特别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地方，非常的强调个人主义的地方。我不知道多少次听到父母，信主的也罢，不信主的也罢，想到教养儿女的时候，就是摇摇头，管不了啦。那到底要不要管？到底要怎么管？养育，我们首先看到圣经给我们看见不管教的后果是什么？里面有一至少有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啊，不单单是以利啦，还有其他的人啊。那我们这里就举一个例子来看见，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二章讲到祭司以利，他被神责备，而且神的审判也临到他的家。原因在哪里？原因在老以利的身上。他犯了什么错误呢？这里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九说，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也就是说，老以利把他的儿子放在神之上，所以耶和华对他的家有一个审判，这个审判是严厉的，弟兄姊妹们。耶和华说，使你的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也就是没有 不长寿了，而且他的两个儿子会同一天死掉。而且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确实看到神的预言，耶和华的预言都一一实现了。所以这是一个严肃的警告，必须学习这样一件事，养育我们的孩子，教养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可以走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可是呢，这里又说我们管教，一个第一个提醒说不能不管教。可是讲到管教的时候，使徒保罗又说管教要有节制。这个节制的标准是什么？不要惹儿女的气。那上次我也讨论过啊，儿女为什么会生气，为什么会被激怒，常常是因为我们父母犯了一些错误啊，我们有时候没有公平，有时候有私心，有时候反复无常，有时候滥用权威，有时候太过严厉，这都是我们自己做父母的要去改变和调整的。那到底怎样才是一个好的管教教养儿女的一个途径说原则呢？当我想到管教儿女的时候，我常常想到这样这一段经文，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十一节的里面啊。那希伯来书作者讲到神对人的管教的时候，他提到的这些原则，神怎样管教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亲。在这里，你看提到的第一个原则，他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神所收纳的儿子。主一定管教他的儿女，有时候甚至是严厉的， 是鞭打的，是会让我们痛苦的，是会让我们流泪的。管教是出于的爱，所以当我们管教儿女之前，我们要求主，或者是我们应该在主的面前去寻找。我今天这一巴掌打下去啊，或者用跟小木棍一个衣架打下去，是有没有带着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十节说，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什么叫暂随己意？就是自己的意思，是出于自我中心的一个管教。但是万灵的父，天上的父亲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接下来这两个原则，一个不是暂随己意，不是为了暂时的啊，他不听话，乱吵乱闹，然后让这个啊，他不好好学习，学习成绩下降了，我要让他懂得规矩，我要让他的学习成绩上去，不是为了一些短暂的目前的这样一个目标，乃是有一个长远的属灵的目标，是要我们，是神叫我们。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并且十一节，反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圣洁、平安、义。也就是说，我们管教的时候是要注意到我们这个管有没有让儿女真正在属灵上得到一个好处，甚至是说我们的儿女如果不信主，我们的儿女有没有从我们的管教里面领会到做父母的是基督徒，基督徒对儿女的管教是跟世界上的父母对儿女的管教是不一样的。不止一次讲过这句话，儿女孩子是从父母的身上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形象的。今天的这个世界，我刚才讲，是一个悖逆的时代，是一个任意而行的时代。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的责任，真是说是前所未有的重大，因为关系到我们儿女的得救，关系到我们儿女属灵的成长。如果儿女没有办法从我们的身上去认识主，去得到主的教训，难道我们还期望我们的儿女能从这个世界的当中得到什么吗？求主帮助我们，记住主给我们这样一个重大的责任，也求给我们智慧、爱心与忍耐，带着爱去管教我们的孩子，使儿女能够得到属灵的益处。好，这是我们讲到在主里的家庭关系，是父女对儿女对父母的层面是听从和孝敬，父母对儿女是管教和养育。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五到九节，乃是要讲到合神心意的工作关系。 第五节这样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让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对我们的工作啊，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首先我们看到这里提到的是仆人跟主人，这是保罗对他的时代的人所，首先是对他的时代所写的，那基督徒所写的。那那个时代是奴，有很多的奴隶或者说仆人啊，他们是从属于他们的主人的啊，他们是没有自由的。那保罗是这样的来教导他们。那我们今天对应到我们今天已经不是奴隶的社会，奴隶制的社会，但是我们是可以把他这个理的原则运用到工作的关系上啊，这是首先我要提醒的一点。那在这里面我们首先看到仆人怎样对主人。你看到在第五到第八节里面，保罗一直在提到什么？提到基督，提到主，提到神，每一节都提到。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身份是紧紧相连的。那仆人怎样听从主人呢？在这里我们四节经我们看见四点啊。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真正的主人是主基督。你我生命真正的主人是主基督。弟兄姊妹们，你今天在你所在的工作里面，你有没有想到，你今天能有这个工作，你今天能有职位，是主基督，我们耶稣基督把工作赐给你，他把你放在那里，然后在你的上面有这样一个经理，有这样一个主管，是他定了你的这一个位分，定了这样一个环境呢？这是我们学习听从主人，首先第一个要看见、要理解、要想到的，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认基、认主基督为主，是很实际的。不是空的，一个很实在的反映在我们的生活工作中的，一个认识到在我们家庭，让我们家工作中的一个主权，就是我们的心中有这样一个认定，我们真正的主人是主基督。所以呢，带出第二点，说我们应顺服主而顺服主人。因为我们最高的那一位主，我们真正的主是主基督，那我们顺服他。今天主基督借着使徒保罗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教训，要我们顺服主人。那我们就是因为顺服主而顺服主人。我们不是因为什么，没办法了，我今天要养家糊口，我必须挣这份工资，那我只好听这个经理的话，只好听我主管的话，虽然他给我很多的压力，给我很多的难处。但我没有办法，不是，我们乃是因为我们顺服我们的主。我们为什么顺服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爱我们，他拯救我们，所以我们甘心乐意的来顺服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知道他爱我们，我们就爱回去。那我们爱主，我们就顺服主。那我们顺服主，就顺服主人。是讲到动机，那讲到顺服的程度， 第三点，我们顺服主人如同顺服主，这是也是这里说的。你看第七节说什么？甘心侍奉，好像不像服侍人。第六节说，不要只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要像基督的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是甘心乐意的，是很诚实的，是敬畏神的，不是表面的。我们顺服主人如同顺服主，就应该有面这个框里面的四条，我们顺服应该有的态度。第一个是存着敬畏的心，敬畏里面恐惧战心，有尊敬和恐惧，我把它，这是一个敬畏的心，因为我们对主就是应该敬畏的，因为我们的经理，我们的主管是神放在我们头上的那个权柄，我们应该顺服这样的权柄，用敬畏的心去顺服他。第二个是用诚实的心，不要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这是一种虚假的顺服，表面的顺服，真顺服是用诚实的心去顺服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经理，你的主管在不在你的眼前，你都认认真真的做事情。因为有一种员工，老板在眼前的时候，哇，表现得特别忙碌，特别积极，老板一走开，他什么都不干了，开始喝茶了，喝咖啡了。我都不好意思跟你承认，我以前也这样过。特别是不信主的时候，就觉得这是老板的事，我又不喜欢这个工作。就是在一个，特别是在一个不你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上，你要学习顺服的功课是非常难的，这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那我怎么改变过来呢？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了主，可是我对我的工作还是非常的不喜欢。那我就有一段时间，我记得实验又不顺利啊，就觉得全世界都在跟我作对，我就很多的抱怨。我那段时间甚至到一个地步，我想辞职不干了。可是有一天，我坐在实验室的电脑前，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跟主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不是我今天自己愿意在这里，是你把我放在这个地方。”我跟他承认，不是我愿意，不是我的意思，但我同时承认这是他的意思。那我就说：“主啊，求你给我力量，让我可以做下去这个工作。”当我这样祷告完了，我的眼泪就出来了。可是同时又有一种平安充满在我的里面。那是我一次很深刻的经历，让我知道主是真的。他所赐给我的平安就成我的力量，让我从那以后我就甘心乐意的顺服了。因为我知道我是顺服了他，他是我的主，我是为他而做， 今天就顺服我的脚手，甘心的顺服，从心里去按着他要我做的去做。在这里保罗最后说，我们必会得到主的赏赐。我们工作的价值是由谁来定的？我们每做一件事情的价值是我们的主来定的，他给我们评判，给我们赏赐。当我今天成为传道人，我非常感谢主，让我曾经在一个我最不喜欢的工作上工作了10年。他让我知道，我真正的主人是基督。我因为顺服主而顺服主人。我要学习像顺服主那样去顺服主人，我会得到主基督给我的赏赐。这是一个仆人该有的顺服。好，那主人应该怎样待仆人呢？其实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时代，是保罗的时代主人跟仆人，还是今天我们雇工跟我们的经理或者主管，我们常常想到这个工作上这种关系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一个对立的关系。但是保罗在这里，他给我们定下这个原则，实际上是要让我们看见，主，当你信了主，你在主的恩典的里面，主人跟仆人之间不再是对立了，乃是一个合一的关系，夫妻之间也是一个合一的关系，儿女跟父母之间也是一个合一的关系。你看第九节这里说，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主人跟仆人，我们都有一位在天上的主。当我们想到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想什么？想到主治一切，想到主掌管一切，是不是？想到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那位在天上的主。我们在地上好像是跟那些不信主的人在做一件事情，可是我们的意义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做这件工作的意义已经不一样了。地上的人是因为自己的兴趣爱好，因为钱物质的需要在做那个工作，可是我们不是，我们乃是为主。弟兄姊妹们，这也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一个荣耀，因为我们可以为主这样去生活去工作，主人也是这样，所以他不能威吓他的仆人，因为我们的主人是什么？是一位，我们的主是一位爱的主，他是用爱来征服这个世界的。弟兄姊妹，他是用他的爱来彰显这个公义，我们不是用威吓来维护主人的权柄。不是说，我今天做了经理了，我比你们高一等，你们必须听，你们的小命都在我的手里，你们的 promotion， 你们的工资，你们的 performance 都在我的手里，我控制的。不是的，反而他是看到有一位在天上的主，看到这一个新的地位， 这就像夫妻之间的地位，是在主面前是平等的，但是又是有差异的。主人跟仆人也是一样，在有一位主，可是同时主人跟仆人之间是有差异的。仆人要顺服主，那主人要善待仆人。那主人善待仆人的动机在哪里？是要敬畏。这里保罗说他并不偏待人，其实讲到他不偏待人，常常让我们想到什么？想到主的审判。我们看罗马书的第二章的时候，在那里我们就看到主在讲到以色列人的罪的时候，他讲到审判的时候，他讲到我们的主不偏待人。因为在罗马书第二章哈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这样说，唯有结党不顺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不偏待人。所以这也是提醒保罗借这里在提醒这个主人，最终的审判，最终的那个评判，最高的那个地位属于在天上的主。所以你要敬畏主，你要善待仆人。求主帮助我们，如果神怜悯你，当你工作一段时间啊，神让你有在职位上有提升啊，有升职，你成为经理，成为主管，你要记住这一节的经文。或许在你做员工的时候，你被你的主管、你的经理威吓过、恶待过，那你不要等到自己成为经理、成为主管的时候去重复同样的错误。我们来想到我们主的教训，仆人要听从主人，主人要善待仆人，因为我们都是主的人，这是我们在基督里新的地位啊！这是腓利门书里面给我们提醒到的。腓利门本来是一个阿尼西姆的奴隶仆人，可是他逃跑了，逃到被保罗遇到了，然后成为一个基督徒。保罗在写腓利门书的时候，他这样说：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就是主因为信仰，因为主耶稣基督带给主人跟仆人之间新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乃是持定我们真正的身份。无论我们今天是做儿女还是做父母，是做仆人还是主人，是做普通的员工还是成为一个经理、成为一个主管，我们真正的最高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子民。我们是在这个身份的里面去实践主给我们的教导，那是为着教会的合一，乃是为着见证我们的主，见证我们所信的主耶稣。求主帮助我们，赐智慧给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能够聚集，能够思想你的话。恩主啊，孩子有限，但恳求恩主，就是全能的主，继续施恩给我们，给我们有遵行你话语的力量和智慧，也给我们诸般的爱心与忍耐，学习听从父母的功课， 学习孝敬父母的功课，也学习养育儿女、管教儿女的功课。主啊，给我们有听从、甘心乐意来顺服主人的这样一个心智，也保守我们。主啊，如果我们蒙你的怜悯，有这样一个在工作上有一个高的职位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怎样去善待我们的手下的人。主啊，求你眷顾我们，赐福给我们，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 Amen。
谢谢涂牧师的。